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1月12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美国联邦政府重启了，第二个是妙瓦底电诈老板佘志江押解回国，中共始乱终弃，第三个是解放军5G研发又出事，四所大学被罚。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12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1月12号晚上10点半签署临时拨款法案，结束创纪录的43天联邦政府停摆。美国众议院11月12号晚上以222票赞成、209票反对通过临时拨款法案，然后迅速的把法案送给白宫，请川普总统签署。那么参议院是11月10号晚上通过了这个法案。那么临时拨款法案的内容包括，第一个，拨款给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直到2026年的1月30号；第二，批准三项年度拨款预算，对军人建设、退伍军人事务、农业部门啊。那么第三个，就是还有九项年度预算没有敲定，要在临时拨款法案生效期间继续谈判。那么关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分歧最严重的奥巴马医保临时拨款法案，承诺在12月的第二个星期前参议院投票决定是否延长奥巴马的医保。美联社用一句话来总结这次政府停摆，这是一场几乎没有赢家的停摆。共和党没有拿到更大幅度的削减福利，民主党也没有拿到奥巴马医保延长3年。那么临时拨款法案没有解决两党分歧，真正的考验是在明年的1月30号。那个时候呢，美国就会进入中期选举前的政治高压期，联邦政府可能会再次停摆。第二，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台 NPR 报道，来自亚利桑那州的民主党人叫格里哈尔瓦，11月12号在华盛顿宣誓就职联邦众议员。格里哈尔瓦是9月23号赢得选举，但是他被拖延了整整7个星期上任啊。那么格里哈尔瓦被拖延就任众议员的原因是，他支持公开这个爱泼斯坦档案。那么如果他当选，他就任，他就会成为众议院关键的一票啊。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爱泼斯坦的档案在美国司法部，那么众议院通过法案他才能公开，但是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搁置这个法案。那么美国众议院有435票，那只有过半就是218名这个议员。那么这个如果218名议员签名，就能把被议长搁置的法案拉出来进行强行投票啊。那么这个格里哈尔瓦就是那个关键的218票。他上任之后，他宣誓就职之后马上就签署了啊，签署了这个签字啊。那么另外，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11月12号公布了一批爱泼斯坦信件。那么这批信件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知道爱泼斯坦的性犯罪行为。这是第二。第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1月12号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答辩说，台湾有事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发表声明。声明说，美国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反对任何双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接受日经新闻采访时强调，美国支持海峡两岸对话，通过双方人民都能接受的和平方式解决双方的分歧。但对于高市早苗发言，美方回避做评价。高市早苗11月7号在国会答辩时表示，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武力攻击， 并且对前往支援的美军动用武力，则有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美国法律规定，当日本面临存亡危机事态，就算是日本没有受到直接攻击，日本自卫队也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华盛顿邮报11月12号报道说，高市是对华强硬派，他上任首相不到一个月，日中关系已经开始恶化。那么华盛顿邮报认为，高市的发言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他偏离了日本和美国长期以来在是否介入台海有事问题上保持战略模糊的政策。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事务部的主任克罗宁指出，在威胁日本存亡的情况下，行使集体自卫权是可以接受的，但他认为就外交层面而言，在公开场合说到这个假设情景不是明智之举。他说，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可以虽然有些夸张，但完全在意料之中。抱歉。第四，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2025年第二季度接到了49万份庇护申请，同比大幅增加 32%。 那么庇护申请大幅增加的原因是加拿大联邦政府和省政府大幅削减移民配额。那么庇护申请主要来自印度、墨西哥、海地、哥伦比亚、尼日利亚。移民律师指出，加拿大全国目前有300万非永久居民。抱歉。但是每年只有38万个永久居民的名额，那么很多人不得不选择申请庇护的方式留在加拿大。加拿大今年的永久居民配额是 39.5 万，比原先规划的50万减少了 21%。 那么明年的配额会进一步的下降到38万。那么今年的二季度加拿大批准的永久居民人数是 10.3 万，同比下跌了 22%。 另外今年有 11.4 万人是通过加拿大的省提名项目获得永久居民身份，那么明年省提名的配额会下降到 10.5 万、那么最终目标是下降到 9.1 万。那么为了在加拿大留下来，很多人就申请庇护，申请提交后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才能获得听证的机会，这就意味着申请者起码有一年半的时间可以加拿大合法工作和生活。先把它待下来再说啊。第五，彭博社报道，国家税务总局最近要求亚马逊等电商平台提供中国商家第三季度的收入数据，并以此作为对中国商家税务审查的依据。报道说，亚马逊10月中旬开始提交中国商家的销售数据，而全球速卖通、Temu 和西英等中国电商平台在几个星期前已经接到通知，也开始提交中国商家的销售数据。那么国家税务总局可以通过销售数据清晰地掌握跨境电商的真实经营状况，如果中国商家修正申报来匹配平台数据，就可能面临 13% 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补交啊。那么补交的金额可能会吞噬它的利润啊。根据中国的税法，年销售额超过500万的企业需要交 13% 的增值税啊。那么当商家提供报关单和出口凭证才能获得出口退税。那么有多名商家卖家透露，在亚马逊等平台向税务机关提交真实销售数据之后，他们陆续收到了当地税务部门发来的短信，要求他们立刻交税。有部分卖家说先观望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新的这个规避补税的方法。 那么今年9月，中国卖家占到亚马逊全球活跃商家总数的一半以上，这是第一次。第六，彭博社报道，中国在10月底连续购买了两批美国大豆，那么随后就停止购买。那么美国业内普遍认为，中国承诺今年购买1200万吨美国大豆只是外交姿态，不一定会真正的兑现。大豆一直是中美贸易谈判中的重要筹码。美国总统川普4月对中国加征对等关税，中国5月份开始停止购买美国大豆。那么10月30号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举行峰会。那么为了营造气氛，会谈前几天中国先购买了18万吨美国大豆，会谈结束之后中国又买了25万吨美国大豆，就停下来了。那么中国承诺中美之间达成的共识是中国承诺在今年年底再买1200万吨美国大豆，但是现在并且在未来三年每年买2500万吨。那么事实上中国买那么多美国大豆有些难度。路透社报道说，中国今年前几个月大量的进口南美大豆。那么国内港口和国家储备仓库的大豆库存已经积累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严重挤压了对美国购买大豆的需求。截止10月7号中国港口的大豆库存达到1030万吨，比去年同期高了360万吨。同时压榨企业压榨就是豆油，压榨企业手里还有750万吨，那么是201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另外美国大豆进入中国仍然需要缴纳 13% 的关税，这会导致美国大豆比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每吨要贵60到70美元，这也降低了中国企业购买美国大豆的意愿。所以呢，这件事情还有变数啊，中美之间贸易战有很多的变数啊。第六、第七，红星新闻报道，11月12号上午11点，位于江苏省张家港市的永庆寺发生火灾。那么永庆寺标志性的建筑物文昌阁付之一格，付之一局啊，大火。现场视频显示文昌阁从上到下燃起了熊熊大火，那么滚滚浓烟直冲天空。大火过后，文昌阁的木结构完全烧光，只剩下了水泥和钢筋的框架，地面上到处都是焦黑的瓦砾。这可见这重建啊，钢筋水泥重建啊，永庆寺啊。永庆寺历史悠久，始建于公元536年，它有1500年的历史。它和杭州的灵隐寺、镇江的金山寺齐名，也是唐诗里面有一句话啊，叫一句诗句叫南朝484其中的一座寺庙啊。那么文学家施耐庵曾经在文昌阁写《水浒传》。不过原来的永庆寺在1958年就被中共拆除了。他拆完之后呢，到了93年又重建。重建你就重建吧，你就好好建吧，钢筋水泥建。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火灾发生前的11天永庆寺刚刚举行过消防演练。那么消防演练结束之后就发生火灾。你可见这个消防演练是干什么吃的啊。火灾之后永庆寺就删除了他官网上关于这次消防演练的文章。那么你看一下刚刚发生的什么，刚刚发生的大桥啊，大桥建成不到十个月就垮塌。这个永庆寺刚刚消防演练就火灾。这就是中国的事情，这说明什么？贪腐呗啊！第八，河北省邯郸市光明大街水厂路口， 6月4号发生路面塌陷，有两辆轿车掉到这个坑，塌陷的坑里面，有三个人受伤。那网友发现现场，发了现场视频，结果呢，邯郸市的网信办给着网友打电话，要他什么？要他下架视频啊？他说你这个视频呢，影响这个大家对事情的看法啊！而且他说我就是网信办的网格人员啊，其他就不说了啊。那网友就问他，你怎么知道我的个人信息？网格人员也不说啊。所以在中国，你会发现你干什么他都知道，但是他干什么你不知道。这第八、第九，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建又放大招，这次的对象是谁？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薛建在10月25号在推特上发帖说，不要被这个战争贩子的言论所迷惑，他写的英文，他口中说的前线其实是一片火海，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其他国家无关，绝不容许外部干涉或者介入，围绕台湾问题进行战争准备毫无意义，任何人胆敢冒头就直接斩断。那这个薛建提到的前线估计是海格塞斯3月29号这个和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会谈，海格塞斯在记者会上说，日本在西太平洋任何可能的突发情况中都处于前线啊。那么薛建呢，10月8号他现在10月25号啊，要斩断这个海格塞斯的头颅啊。那现在到了这个10月8号又发帖说要斩断这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脖子啊。那么比这个先后几天时间就要砍两个人的头，这是中国的外交官。中国外交官不仅粗野，而且嗜血成性啊！难怪日本朝野要求把薛建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把他驱逐出境啊！这是第九、第十。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旅游协会发布的报告指出，加拿大游客数量下降，导致美国旅游业今年会损失57亿美元。分析指出，这和美国总统川普有关。川普一月上任之后，对加拿大加征关税。那么川普还说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个州，引发了加拿大民众的强烈反感。加拿大一直是美国最大的国际游客来源国。去年美国总共有7240万国际游客，加拿大占到 28%。那么今年美国的国际游客总数下降了 6.3%， 流失的就是加拿大人。那么10月份加拿大乘飞机前往美国的次数同比下跌了 24%， 那么陆路旅行更是下跌了 30%。 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在10月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70% 的加拿大人表示今年冬天不会去美国，原因包括支持加拿大，美国的政治氛围不好，以及川普政府加强边境安检。美国旅游协会计算，这个加拿大游客每减少 10%， 那美国就会有 1.4 万个相关工作岗位受到威胁，那么这些岗位会产生连锁反应，进而影响美国很多个州的税收。目前靠近加拿大边境的美国地区已经受到旅游业衰退的严重打击，比如说布法罗，比如说西雅图和纽约上州。11路透社报道，泰国和柬埔寨10月26号在美国总统川普的见证下签署了停火协议，然而协议签署不到20天，10月12号两国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再次发生交火。柬埔寨国防部通报， 泰国军队向柬埔寨这村庄开火，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泰国军方发言人回应说，是柬埔寨士兵率先向泰国境内开枪，泰国军队随后进行警告性还击，整个事件持续了十分钟后就平息了，泰国方面没有人员伤亡。那么11月11号，一名泰国士兵在边境巡逻踩到了地雷，受了重伤。泰国方面认定这枚地雷是柬埔寨新埋设的。泰国总理阿努廷11月11号宣布暂停执行之前10月份签署的停火协议。那柬埔寨方面否认埋设新地雷的说法。那么泰国和柬埔寨一直有领土争议啊，这一轮柬泰边境冲突是今年7月24号开始，双方在边境好几个地点交火，使用了火箭弹、重炮和战机，造成38人死亡，有30万民众被迫转移，激烈的冲突持续了5天。那么现在双方再次交火，凸显了停火协议的脆弱性，没解决问题，这个仗不好说啊。关键还是那个寺庙啊。12，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美国加州10月11号到14号遭遇连续的降雨，从北加州逐渐的向南加州扩展。那么旧金山湾区11月12号夜间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地区还伴随着雷暴和大风。南加州的气温会在几天之内大幅下降11度。洛杉矶和圣地亚哥白天的最高气温会从11月11号、12号的20度快速的下降到11月13号到14号的10度。降雨和降温会持续到这个周末，提醒加州的网友未来3-4天要注意保暖，尽量的小心这个大雨和强风的路段。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解放军武器研发又出事，四所大学被罚。解放军有一个军队采购网，11月9号这个发布公告，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一个研究所四所大学被暂停了中部战区物资工程投标的资格，理由是存在围标、串标和利益输送。其中北理工、北京理工大学还涉及串标和利益输送行为。那么中部战区发给北京理工大学的通叫知情告知书，要求准备终身禁止处理，就是以后再也不敢让他投标啊。那么处理范围是中部战区啊，采购活动要求北理工收到告知书7个工作日提交这个申辩材料。那么发布公告的是解放军参谋部直属工作局啊。那么消息传出之后，因为负面影响，这个公告已经被撤下。那么中国有7所大学跟解放军有密切的关系，这7所大学被称为国防7子。那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是这7所大学的其中3所。那么国防7子都深度参与解放军武器装备的研发工作，那么北京交通大学也是解放军研发采购的常客。美国商务部多次把国防7子列入制裁实体清单，美国国务院对国防7子毕业生的签证申请标准操作是拒签啊。那么分析认为，北理工等4所大学被禁止参与军队的项目投标，会严重的影响解放军武器装备的研发。那么虽然这次处罚的范围只是中部战区，但实际上和全省全军范围是没有区别，因为只要你被罚了，你就提供不了无重大违规证明。 那你就没办法参与其他战区的项目投标。所以实际上讲是讲中部战区，其实是全军范围都参与不了啊。南华早报当天下午报道说，解放军对武器装备采购领域的深入审查始于2023年国防部长李尚福的落马之后，就展开了一系列的反腐调查。那么李尚福在解放军的装备发展部工作了很多年，那么他对他的指控是严重污染军事装备领域的政治环境。那武器装备采购部门已经成为这个军队反腐的重点打击对象。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和军工企业的高管接连落马。那么解放军军队采购网去年以来发布公告，大批的供应商和个人被处罚禁止投标啊，原因是涉及围标、串标、利益输送、提交虚假投标资料啊。去年八月，西安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这三所大学也是因为围标、串标，三年内禁止参与火箭军的采购活动啊。那么这三所工科大学和军工企业研发关系非常密切啊。到了去年的8月28号到9月1号，火箭军后勤部、采购和资产管理局在军队采购网接连发布了180条公告，处罚74名评标专家和116家供应商啊。那么评标专家就失去了参与评审军队项目的资格，那么供应商禁止参与投标啊。那么火箭军的清查可以追溯到2023年的7月，当时就是针对军委装备发展部啊，当时是征集从2017年10月以来招标投标的违规线索，而这段时间正好是李尚福担任这个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的时间，也就是要整李尚福啊。那么也就是这段时间习近平跟张又侠之间出了问题啊。出了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李尚福这段时间当这个装备发展部的部长，而李尚福的前任就是张又侠。那习近平搞李尚福，那张又侠就唇亡齿寒啊。那么随后呢，火箭军也好有好几名高级将领相继落马，包括魏凤和，包括李尚福，还有两任火箭军司令员，一个是李玉超，一个是周亚宁，还有至少四名曾经担任这个政协委员的军工高管。那现在是四所高校、一所中科院的研究所被罚。这件事的背后，它就涉及军队的腐败啊。那到底这次是敲山震虎呢，还是动真格的呢？现在就要看新任的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他是什么态度。因为张声明现在还兼着军纪委书记，军队纪委书记，这下归他管啊。这是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讲讲这个妙瓦底电诈老板赊致江押解回国，中共始乱终弃啊。缅甸妙瓦底亚太新城的老板叫赊致江，在泰国被关押三年之后，10月12号被泰国警方引渡回中国。当天赊致江乘坐的中国民航客机降落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赊致江被公安押解下飞机，随即被送往当地的看守所。中国公安部指出， 佘志江为首的犯罪集团在网上设立了200多个赌博平台，吸引中国人33万参与网络赌博，涉及金额27亿。另外，佘志江在缅泰边境新建亚太新城，总共设立了29个电诈园区，总共有248个电诈集团，疯狂实施电信诈骗，造成损失特别巨大，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中国公安部说，佘志江引渡回国是中泰开展执法司法合作取得的又一重大战果。不过讽刺的是，去年深陷囹圄的佘志江接受半岛电视台的采访，当时他就说他被中国国安部招募，他是为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布局做事。那么而且佘志江当时在采访中还指证菲律宾落网的女市长郭华平是间谍。那么虽然佘志江的案子一方面罪大恶极，另外一方面案情复杂。为什么呢？这个佘志江是82年出生，他的家乡是湖南邵阳邵东县。他是90年代末佘志江揣着4万块钱去菲律宾马尼拉混，在东南亚混。那么他曾经担任过这个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还在东南亚各类的华商会基金会有各种各样的身份，而这些组织都是中国侨联的下属机构，他是为中国的大外宣、中国的大外联工作。2017年佘志江在香港注册成立了一家公司叫亚太国际，那么这家公司成为佘志江主要的运作平台。那么2017年9月第14届世界华商大会在缅甸仰光开幕，华商大会是中共联系海外工商界，特别是东南亚工商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平台。那么这一届华商大会期间举办了一场侨商联合会主办的签约仪式。那签约的项目叫缅甸亚太水沟谷经济特区项目。签约方一个是亚太国际的董事局主席佘志江，另外一方是克伦邦边防军的将军叫索奇都。这个项目就成为世界华商大会的一个重要成果。那么2017年的12月中国侨商联合会表决同意增补这个叫谁啊，增补这个等一下啊，佘志江成为这个副会长。那么缅甸亚太水沟谷经济特区项目就是后来的亚太新城。亚太新城呢，它的位置就是大家熟悉的妙瓦底线，这个缅甸的妙瓦底线。那么亚太新城对外宣传的材料说，亚太新城项目规划占地18万亩，投资是150亿美元。这个项目是位于缅泰泰缅边境，它是依托中泰缅经济走廊，力图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示范性的旗舰项目。跟一带一路有关吗？跟一带一路有关啊。那么这座所谓的叫智慧产业新城，亚太新城它自己标榜我们是智慧产业新城，它其实呢就是用来承接从菲律宾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其他国家迁过来的啥网络赌博行业。为什么呢？因为柬埔寨也好，菲律宾也好，还有其他马来西亚，他们对网络赌博开始收紧政策，收紧监管，所以这些人在那待不住怎么办？亚太新城来这里吧， 结果他们就全部跑到亚太新城聚，所以亚太新城聚集了一大批网络赌博公司，大概有两百多个赌博平台啊。那么接着就是更厉害的电信诈骗，电信诈骗就大规模发展起来，发展到后期，亚太新城有29个电诈园区，总共有248个电诈集团，他们叫公司啊，就248家电信诈骗的公司，从事电信诈骗的公司。那么2020年缅甸军政府组建特别法庭，调查亚太新城可能存在的非法赌博的问题。同年8月，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发表声明，说亚太新城和一带一路倡议毫无关系，中方正在和缅方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加大力度打击非法赌博、电信诈骗等跨境违法犯罪行动。中方这个时候就开始跟蛇之江切割。那么到了2022年的8月份，泰国警方在曼谷拘捕了蛇之江。那么泰国刑事法院裁决允许引渡蛇之江回中国，然后蛇之江上诉，结果这个引渡案的官司就一直打到泰国的宪法法院。10月22号，泰国宪法法院裁决泰国的引渡法中间的相关条款不违反宪法，不违宪。那到了2023年的5月，曼谷刑事法院一审判决允许将蛇之江引渡回中国，然后蛇之江随即提起上诉。到了今年的11月10号，泰国上诉法院裁定维持一审判决，同意在90天之内把蛇之江引渡回中国。然后呢，泰国警方是10月12号把蛇之江押送到了曼谷的素万那普机场，16点20分押上飞机引渡回国。这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最早说的那个情况，就这样。那么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2023年的6月份，有一位中国的异议人士，其实就是在泰国向联合国难民办事处提出这个庇护的一个位人士啊。因为泰国其实很奇怪，联合国在曼谷有一个这个难民事务处啊，但是呢泰国又不是接收难民的国家，结果很多中国人跑到泰国去寻求庇护啊，这些人一跑到泰国呢，泰国就把他抓起来，因为他不是接收难民的国家。所以联合国为什么跑到一个不是接收难民的国家去设立一个难民的这个管理处，这个奇了怪。结果这些人一到泰国就被抓起来，抓起来就被泰国关起来。这位也是这样，他在2022年年底就被泰国关起来，关在曼谷的特别监狱关了一个多月。结果巧不巧呢，和他一起关在一个牢房的是谁呢？就是蛇之江。这哥们跟蛇之江关在一起。那这位艺人士就找这个自由亚洲电台说，我跟蛇之江关在一起。蛇之江后来通过他的秘书给了他一份文件，其实是两份文件。一份文件是庭审记录，就是蛇之江不是一审吗？一审审他关于这个遣返就引渡的这个法庭审，有几百页庭审记录啊。另外还有一份文件，就是一些档案给他，希望他把这个材料公开，帮助蛇之江避免引渡回中国。然后这位呢就找了这个自由亚洲电台，就把这事情和盘托出。的蛇之江的庭审记录里面基本上把他的所有的事情全部讲了一遍。那么讲的核心的有几条，第一条， 佘志江是被海南省国家安全厅的一个姓刘的处长吸收啊，吸收成为这个国家安全部的啊，那么并且在曼谷安排了一个联络员给他啊，并且帮他介绍这个当地的人脉啊。佘志江在庭审中还说，缅甸的亚太水沟谷经济特区的项目其实是中方协调找这个克钦邦啊，协调好了以后再签的合约，完全是中方安排好的。那么后来，这就是后来的亚太新城，而且亚太新城的承建单位当中就有央企中铁第二十局，中铁第二十局承建了一大块的这个建设项目啊。那么为了帮助佘志江开展业务，中国的侨联和侨商会重点帮助佘志江，为他提供各种人脉关系。为此呢，侨商会的秘书长叫安晨啊，安晨跟他要了200万，意思就是我这么帮你，你得给我点好处啊。那么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这位艺人是本身就非常了解电诈圈的运作，他说呢，亚太新城呢其实就是中国在缅泰边境布的一个局，这个局呢有250平方公里啊，一个海外基地，相当于中国的海外基地。但是呢，佘志江自己势力做大之后，他有5000个雇佣军，佘志江搞了5000雇佣军，他势力一做大，他就开始邀请这个挟亚太新城自重，干这想自己挑头，结果被中方迅速切割打击啊。那么，所以实际上佘志江案非常清晰地展示了中国方面和妙瓦底电诈园区背后的关联。那为什么电信诈骗这一类的黑灰产业屡禁不止？为什么？因为他们得到了中共的支持。中共是通过这些黑灰产业对东南亚实施暗中控制的一种手段。脏活啊，这是啊，很脏的活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那下面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我们的 Patreon 服务呢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广告，第二个就有音频啊，需要的网友视频下方有链接可以去看看啊。观点，这让各国不禁思考，中共自己发的通缉，结果台湾可以不用理会和遵守，也不抓人，那是不是证明台湾不是中国的？讲的是那个谁啊？叫啥？什么洋啊？而且台湾可以不遵守，那么为什么其他国家要遵守啊？情况，我是四川的，相隔5年。去年回老家快认不出来了，到处高楼大厦，到处商业中心，商业中心看起来很繁华，但没什么人，节假日稍微好一点，到处修得漂漂亮亮，但是基本收入还是没变，反而下跌了。原来中等工资就3000，现在2800，还有人抢着干。没有变好，只是变化繁华了，年轻人累死累活还是养不起这个家。水电气涨得飞起，上上个月一个月就干掉600多，真的活不起了啊！漂漂亮亮的，你以为从哪里来的？那都是借的钱，那都是借的钱啊！情况，我所在的县城沙县啊，沙县小吃啊，国民小吃沙县，一个县城搞了10几个公园，那都领导要搞钱啊！据说沙县财政已经负债100多亿，相对周边县城来说，沙县已经算是比较有钱了。那是， 那是啊，光沙县小吃这个品牌就搞不少钱啊。出生人口今年每个月大概就四五十人，去年是1000人出头，早几年是四五千，整个县城经济就靠老百姓到外面做小吃，当地县城搞点旅游业，现在整个县城死气沉沉，娱乐业基本上消亡了，以前很多夜总会 KTV 没人，夜宵摊生意也是惨淡，原先沿街店铺几十年都是租得满满的，这一两年租不出去的店铺越来越多，租金一跌再跌，作为一个还挺出名的县城，还有一定收入的县城，明显感到一直在倒退，可想而知其他县会怎么样。情况，我来韩国已经15年，老家是吉林省吉林市江密峰镇，这次回老家看到的场景和我15年前离开的老家的场景一模一样，没有变化，污染更严重，尤其是江边两岸都是垃圾。观点，青壮年人口全部涌入大城市，县城都是退休老人，产业消亡，学校关闭，生意关门，农村一片片土地荒芜，人烟稀少，老房子一大堆，断垣残瓦，每次回家唏嘘不已，小时候的烟火气已经没了。我还是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非常令人痛心的情况，就是每天中国有10个村庄消失，每天有10个村庄消失啊，每天有10个村庄消失情况。今天物管会在全国大量出现，物管会是啥？实际操作是街道办直接指派物业拦车收费，大量的基层公务员吃不到油水，直接伸手抢钱，手段粗暴，现在已经黑社会化。我们老小区为了制造气氛引入物业，把小区的垃圾桶都砸了。情况，我回黑龙江老家，基层公务员薪水3000左右，楼盘除了重点学区值钱，剩下区域都很便宜。目前感觉赚钱行业就是干补习的老师，一个孩子200-200一节课啊。情况，我是义乌本地的啊，现在义乌也受到挑战，受到哪挑战？河北。义乌以前讲义乌很便宜，那没有，现在最便宜的不是义乌，最便宜的是河北啊。河北现在义乌被河北挑战。做贸易工作，这些年很多在义乌创业做电商和开工厂的江西、河南、湖南人，很多回老家开厂租仓库，发货到义乌卖。他们说义乌的优势是物流极其发达，但是义乌的房租、地租太贵了。OK， 情况，我们西北小镇洛门，财政开支靠转移支付。镇上搞房地产开发，在甘肃来说也是少有或者是没有的事。马路有围栏，分离车道，多了几个十字路口，装了几十个摄像头，老百姓依旧生活的和以前一样挣扎。县城的一中盖了新的，旧一中空了，把镇上的二中迁过来，迁来加强县域，苦了镇上买房准备娃娃上二中的人。兰州几乎没有工地开工，同学都在家里2年没工作，广大的农村更是荒芜凋敝。我们生来就是这个完美闭环里用来为别人出政绩添光彩的材料，精神的原乡不伦不类，垃圾遍地，那里已经没有生活，只有挣扎。说得非常的准确。坐标河南，在餐馆刷盘子上菜，时薪1小时7块，一天1个小时，一天工作10个小时，挣70，一个月挣2000。请问王老师，问个小白的问题，中国财政现在举债度日，当举债还不起利息的时候，请问金融系统会发生什么情况？ 就继续举呗。那怎么办？举更多的债呗。啊，不行就人民银行印钞啊，直接给他。那就是人民币，你说金融系统，那就人民币崩溃呗。啊，通常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债务失控，最终导致的后果，当然我们以前讲的更多的是外债，那现在内债的情况我估计也是差不多，就是货币崩溃啊。因为当你发现中央银行直接印钞给财政政府的时候，那这个货币信用就没有了，货币信用没有了，谁还持有这货币？大家都抛售吧，大家都抛售，那汇率就会崩溃，逻辑是个这样的逻辑啊。乖点，农村进城打工的年轻人是最可怜，在大城市打工，给城里的老人交着养老金和房租，还得掏空父母的积蓄在城里买房，完了还只能用自己微薄的收入养育子女和老人，落不了户，还不得不到城市的居民，得不到城市的居民福利，还要被城里人骂挤占了他们的资源，时代剪刀差。情况，青岛的地铁安检已经减半，我觉得很快会，才当财政没有钱维持地铁的时候，安检会先消失，你信不信？啊，为啥？安检要那么多人，安检其实挺贵的啊，安检挺贵的啊，因为它主要是人头啊。乖点，县域经济本该是根基。把人赶到城市，资源倾斜到城市，目光聚焦到城市，如无源之水，饮鸩止渴。你可以看一下日本，日本的农村跟日本的城市的关系。所以实际上中国这种二元结构，中国是二元结构，城市跟农村是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造成的后果是啥？就是大家不愿意去农村，大家都挤在城市里，城市的房价就贵，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啊。情况，朋友民间借贷，借款公司一夜破产，第二天银行和公安就到了，银行查封了资产，肯定是不够抵债的，朋友是100万的借款，找的人当着银行和公安的面进里面拉东西抵债，车辆出来就得给中间人转20万，不给这20万，他一分钱都拿不下。拿东西抵债能抵多少钱？不知道哈。观点，县城是二元结构，体制外服务于体制内，体制内吃转移支付，体制外维持温饱，进入到老龄化加剧的阶段，这批农村化社会最后一部分老人死掉以后，县城就会快速进入空心化。县城现在的人也是依靠地产虹吸周边农村的人口，人口未来会寄生在几大都市群的边边角角，绝大多数县城会变成鬼城，房子能抛尽快抛，已经没什么人接盘了。县城的房子已经没有流动性了吧？县城。别说县城，三四线城市都没啥流动性，所以你县城怎么抛不掉，没人接盘主要是。最近几年我接触的几个城市，香港人才流失，港大教授师资力量不足，大连更破败。哦，大连破败吗？汽车到处乱窜，到处乱停，垃圾遍地，广州房价下跌 40%， 还是室内位置比较好的二手房，广州财政没钱，很多单位没钱无法支付企业合同，还硬办全运会啊。坐标北京，买燃气要交 9% 的税，就问就瞪眼，那的意思就是买就买，不卖就走，不买就走，不卖就走，燃气不买就走啥意思啊？观点，跟日本农村没法比，日本农作物贵， 日本就是用农作物，日本的农产品价格高，价格高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品质好，所以它贵，第二个就是什么，维持农民的收入，所以日本的农产品的价格都比较贵，尤其是水果，所以日本的农民的收入是比较高的。所以很多人啊，一说到中国啊，中国的物价便宜，很高兴，但其实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中国农民穷啊，中国的农民穷，中国的农民工更穷，就是大家很开心的物价便宜，物价便宜是这么来的。观点：地方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基，把地方的人口和消费全部贡献给商业巨头和一线城市，对一个国家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县域经济永远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啊。那现在当然中国已经放弃了这个，中国把这县域经济放弃，城镇化，城镇化的核心是啥？城市发展，把资源集中在城市，把资源集中在城市意味着什么？大量的贫困现象，就是农村贫困，低线城市贫困啊，那一线城市美轮美奂，像橱窗一样啊。提问：昨天看到中国骂美国端了太子集团，是打算黑吃黑上千亿的比特币，请问王老师，中国这么生气讲这句话，是不是表示中国自己就是那个黑的？然后没想到中国官员的财产就这么被美国给扣了，恼羞成怒。中国讲美国是用黑客的方式去扣押这个比特币啊，据我所知应该不是这样啊，据我所知，只要你放在平台上，就没有离开美国呀。那什么叫黑吃黑呢？对不对啊？情况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到处在搞房子，这么多烂尾楼还在搞基建，到处在挖，小区附近的路修好了挖，挖好了修，机器一响，黄金万两，光是小区这两年到底的餐饮店加起来有十几家，就倒闭的餐饮店加起来十几家。现在的情况，你现在再去搞这个基建，已经很明显你就要搞钱。为啥？因为现在的基建需求没有了，没有需求。你基建都搞了几十年了，搞了几十年下来你还搞基建，那已经是浪费，我们叫浪费，基建浪费，基建密度太高。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